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观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都会有热腾腾的直播，欢迎线上与我互动。好，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君硕，那欢迎大家收看第20集的节目哦。好，那晚上好。那先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美中台战情室呢，现在也有一个 Telegram 的群组，那它的网址呢就在我们 YouTube 的那个频道的简介下面有。我欢迎想收到就是节目内容提醒的人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两个话题，就是脸书刚对川普，应该说脸书委托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对川普做了一个判决。我想大家大概应该知道判决是什么了。那至于那我等一下呢会来分析一下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那第二个主题呢，我们会来讲一个东西，就是日经杂志出了一个非常长篇的报道，它就叫做 Big Story。 那国内媒体呢已经做了一些转载，它转载的分量都很小。那我觉得这个详细的报道呢非常有代表性。那但我在我继续谈以前呢，我要强调一下我节目内容的特色，因为也许有些人是最近才来的。我要讲的就是，虽然我每集节目主要是分析一些时事，但是如果你多听几集的话呢，你就会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有些东西我会再重复。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些重要的观点或是框架。那对于 我来说呢，我因为自从川普上台以后，他把这个国际格局整个做了很大的改变。那但在川普会上台本身就是因为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川普上台前呢，我有感觉但还没那么强烈。那川普上台以后呢，我就开始更密集的观察时事。那因为我虽然我现在的正职是个业务，但是我在纽约大学念过博士班，然后呢因为我因为业务工作是没有办公室，我比较自由，而且我大部分是一个人工作。我开始有越来越多时间去看一些新闻报道或是一些学术期刊，捡起一些我以前在学校念的比较理论性的东西。所以在我这样一路观察六七年下来呢，我会对以前一些重要事情，如果它影响力还在影响现在的话呢，我基本上会记在脑子里。所以说呢，到而且我换一支麦克风，谢谢那个奇幻事件部的阿秋提醒我。所以说我在分析时事的时候呢，我会常常回过头去讲一些历史。我要去讲一些历史，什么样的历，就是但并不是像有些人是动不动拿历史来比喻，好像以前的历史就决定我们现在的事情，而是我要提醒你说过去曾经发生过哪一些事情还在影响到今天，而且影响到今天的人的选择或影响到今天的人的认知。那当然川普时代的遗产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哦，而且呢，他的故事呢，虽然我讲的可能你听起来会中间会觉得有点无聊、有点流水账，可是你听完全部呢，就会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时代，这是一场大戏，还在上演。哦，那个我已经换了，谢谢奇幻图书馆的阿秋提醒我，他的节目也很有趣哦，我虽然不是每一集都听，但是因为认识他以后，我发现哇，原来有人这么有系统的做这么多有趣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趣。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主题哦，就是脸书他因为呢，因为他的面因为言论审查有那么多的争议，所以他委托了一个委员会，英文叫 Oversight Committee。他们昨天做了一个判决，就是不恢复川普的账号，然后他们六个月内会再重审一次。这是最重要的结论。好，那重点那个，但是他们也提到说呢，你脸书当初关他的时候呢，你其实脸书并没有一种叫做永久，就是无限期停用的方式。你要么就把他账户撤掉，要么就是把他的文撤掉，或者是宣布停用多久。所以他觉得脸书对他的处罚是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他也提醒脸书说，你们对于到底什么言论要封号要撤掉呢？你们的标准还不够明确。我要提醒大家，这个 Oversight Committee 他呢，他不是去负责判定言论有没有问题哦， 他是去受理申诉，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像台湾有一位网红，他是我前连友，他现在从脸书阵亡了，因为他被一些人反复恶性检举。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有些人看的可能知道我在讲谁，但那个就是一个蛮有点夸张的例子，因为他跟一群人吵架，那群人就恶性的一直针对他过去的贴文一些东西呢检举，他说他有牵涉到性别歧视，然后检举太多次，脸书就直接把他封号了。那所以重点就是，那可惜，因为如果他早一点出现这种事呢，他就可以去跟这个脸书抗议说我要申诉，因为还是脸书在决定。但现在有些你跟脸书申诉的案子呢，脸书可以怎么样呢？脸书就会某些案子，他可以交给这个独立的叫 Oversight Committee， 有20个人组成。那组成的有哪些呢？有一些是宪法专家、保护言论自由的专家，有一些那种人权保护者，然后呢，也有一些是前政治人物，还有一些是资深记者，大概是这四类人。然后这委员会呢，目前有20个人，然后呢，他们只有5个人是美国人，他有考虑到这种地域的代表性，也有就世界五大洲都有。那20个人是谁呢？不知道，但好像还是有陆续，他们有公布是谁。然后呢，他脸书可以把你去申诉的，比如说我刚刚说我这个被封的这位，他没有在任何专栏报纸写专栏，也没有主持过任何节目。他脸书之前因为占性别议题，还有占一些政治议题，有20000多人追踪哦。然后他的文有时候会被记者抄到那个电视上。他如果早点插到这个机制，他就可以去跟脸书抗议说有人恶性检举我，那脸书就可以把他丢给这个 Oversight Committee， 让他们去决，然后说你们来帮我判定一下我们的处分合不合理，有人申诉我们的处分，由这个有点像最高法院，所以说他会比喻成脸书的 Supreme Court。 然后呢，他们这20个人里面呢，有5个人会去审这个案子，像法官，有5个人，20个人里面有5个人去审这个案子。然后他们审完以后呢，会做出一个结论，就是维持脸书的原判，或者是撤销，哦，就是有这两种。然后呢，不是这5个人做完就完喽，做完以后呢，这20个人会集体表决一次，接不接受他的建议。如果他建议说脸书的处罚有问题，我们主张撤销，这20个人也都同意了，表决通过了，那脸书说他会接受。虽然这个是就透过一些捐款所成立的机构，脸书委托他去做第二次的判决，第二次的判决。OK， 好，我先停下那个，因为聊天室里面有人说，有一位水准很高的观众，他说 National Post 就是有一个报道，那是个美国的网站，虽然有人说是极右派，但我觉得他目前还算客观，有些东西可以参考。他说那个 Oversight Company 的20人的背景经历呢，很多都是反川普的，而且很多直接跟索罗斯有关。好，谢谢你，我会再去看这篇报道。我看到的资料是里面有一个是史丹佛的法学教授，他是反川普的，因为他曾经在川普弹劾案中作证，还批评了川普的，就是对川普有所批评哦。好，我继续讲，他做了一个判决以后，5个人做出一个提议以后，20个人的委员会要通过，要多数通过，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决议丢回去给脸书，脸书说他会接受，目前他也基本上都接受。但是如果这20个人啊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决的话呢，就要丢回去重审，要这个程序要再来一次，这个程序要再来一次。 OK， 大概这个就是这样去运作，所以等于多了一个机会，你可以去跟脸书 argue 说你对我的言论自由的审查或判决，比如说把我的贴文删掉啊，或者是应该是比较严重，如果标记警语可能还好，就删掉或封我的账号停用啊，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像我自己也有这样子啊，我是转一个人的文，那个人的文里面原文有不雅的字词，我就被检举了，然后就一天不能发文，对吧？那这种小事他们可能不会受理，但是意思就给我，如果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我下次就可以跟那个 Oversight Committee 去申诉。好，那所以当他们现在对于川普的这个，他们对于脸书决定关川普的这个东西呢，他们做了一个维持原判的决议。那我们现在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哦，他们当初决定封川普是因为1月6号的那个国会山庄的暴动。好，我先讲我的看法，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觉得那些人是被川普煽动的，叫做英文用 insurrectionist， 就他们要搞革命，要搞起义，要推翻民主政治哦。好，他们当然是要去抗议，他们觉得这个计票结果 有问题。那川普有没有煽动呢？我先讲，他在演讲的时候呢，他当然是表达很强烈的抗议不满。他有没有去挑动群众的情绪呢？有。可是他有叫他们冲吗？讨厌他的人就说他有这个暗示的意思，所以说现在最讨厌他的人会觉得，在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 dog whistle， 狗哨，意思就是说，川普的 message， 很多人觉得说川普的言论自由可能要被限制，是因为他很多 message 里面有狗哨，就是说他有一些暗语，就是说一般人听不懂，就他可能一般人会觉得他没有那个邪恶的意思，可是他的核心支持者会听得懂他的意思，就是有弦外之音，就很像训练狗的时候有些高音哨嘛，只有狗听得到，那我们人听不到，那狗听到那狗哨就会做动作，就会做动作。好，那所以说他们就觉得，所以川普是有危险性的。不过客观来说，就他在国会山庄那天的演讲呢，《华尔街日报》有登过一个专业法官的法官说，我就是专门处理叛乱案的，就是有没有煽动叛乱。他说，川普的行为并不符合任何法律的要件。当然，那个法官他已经，他当然不是这个案子的法官，这个案子也没有进入法律程序。那当然，我客观的说，川普是总统，在国会山庄发生这种事，川普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但是，这样暴乱发生以后没多久，川普也赶快上电视说，你们是 nice people， go home， 不要搞暴力。所以呢，事先他有煽动现场情绪，他有抗议选举不公，但他有没有说因为选举不公，我鼓励你们冲，是不要说明讲，也许没有人会这么笨。他有没有暗示，有没有吹狗哨呢？在我看来，没有。他叫你们，他是叫人们来和平的抗议，他有明确讲到和平的抗议。所以呢，法律上好，而且就是因为我们尊重言论自由嘛，如果你觉得川普是国家威胁的人，他现在不是总统啊，你可以去告他。虽然国会弹劾他没有成嘛，第二次也没有成嘛，一个总统被弹劾两次，加上同俄门调查三次，那其实有点夸张。如果你觉得他那次有煽动的话，你现在应该可以去告他。那我们让法院来评判一下嘛。那我们回到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川普要抗议？他是总统，但他也有他的言论自由。当然，他的言论自由，因为他是总统，所以可能会要受到更多检验。这我也同意，就是因为我知道关于选举到底有没有问题，现在也像楚河汉界分成两边。我只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这算是有点题外话，跟这言论自由。我只提醒大家，法院，美国的法院这次并不是不是说判决败诉哦，说有选举有问题的人提出的证据不足以推翻选举结果，他是根本不审哦。我只提醒大家这件事，细节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我回过头来讲，川普虽然说其实川普是总统，他有政治责任，可是呢，但是你从他的演讲现场看来呢，他有挑动群众情绪而已，他还没叫你暴乱。结果呢，所有社交媒体就以他有可能会挑动暴乱为由，你看。Twitter 也把它永久封号，脸书也把它基本上也算是目前算永久封号 ，Amazon 上面有一个叫 Twitch 的也把它的频道关了 ，YouTube 也把它关了，所以 YouTube 说我们看情况可能恢复，所以说四大社交媒体都把它算是封掉了，这真的就是禁言了好吗？虽然说有一些意见说这是个世界上还有报纸啊，你川普也可以跟打电话去电视上讲话啊。可是这就形成了政治竞争市场严重的不公平，因为这个年代谁不是拿起来就这样看一下，你现在到底谁会去买一份报纸啊？而且对吧，就是其他的政治人物只要有自己账号不就可以发一个讯息，那你呢？好，就算报纸开始访问我，那报纸也要一定的出刊上线时间啊，然后我的话也可能被断章取义啊。所以政治场合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 free and fair 嘛，这样对川普来说就是他的自由受限了，虽然不是完全，然后呢也对他来说不够 fair， 那这就是违背了民主政治的精神，这是第一点。所以呢，但是最夸张的是连后来因为主流媒体就是这样对他不友善，所以呢有一阵子很红那个新的社交媒体嘛，本来有但不红的那个叫 Parler 嘛，就是法文的讲话，那个其实法文念 Buckley， 然后呢他们也把他整个下架，这就是等于有点赶尽杀绝，这就有点夸张。你前面四个，你说川普有煽动暴动，这个还有一点空间。最后一个就是，当大家觉得主流媒体有问题，很多保守派、右派的人都跑去新成立的这个 Parler， 觉得那边言论自由才不会打压，你就把它整个拉掉，这个还不明显吗？所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这也是台湾的分析家。我讲一件事，就是台湾的分析家当然只关心中美关系、美台关系，这个合理。可是我的节目在我对中美关系或美台关系做预测以前，我也会去看美国政治现在内部的动态，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美之外其他区域的动态，然后我从这两个来辅助就对照来观察美国人现在美国在想什么。好，对不起，大家给我20秒。基本上呢，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说川普时代已经过去，你不要再留恋了。这个呢，我只同意80%，但问题就是川普下去，因为选举虽然我觉得有一些问题，不过他来不及收集证据，收集到足以翻盘的证据是他自己的问题。OK， 那现在有审计，我们到时候审计等结果出来再说。如果审计发现没有问题或有问题，但不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我绝对接受，因为我相信这个审计是公正公平的，好吗？但是问题来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现在遭到很大的破坏，就是有一些左派的，我这边就要引用一位哈佛大学的保守的法律教授，当然他有些时候有帮川普打官司，但就算他没帮川普打官司，他也是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法律教授，所以我并不是说故意拿一个挺川的人来帮他讲话。这个叫 Alan Dershowitz 的人，他就是对于宪法言论自由的案子，在川普还没当总统以前，他已经很有名，他已经打过很多这个案子了。他怎么看言论自由？他只是提醒大家一个很古老的现象，就是说，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他几个重要的概念，来提醒大家说，现在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就说川普走了就走了，他来不及翻盘是他的问题，虽然我觉得可惜，可是我尊重法治。你来不及，而且当然法院也有些问题，可是并没有大到说我觉得说要，就说我完全就是不成，就说川普自己也有些问题就对了。他法院虽然问题大，可是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我们就是尊重他，因为这还是民主政治的精神。好，那个刚刚想知道，对不起打个岔，想知道我在讲是谁被封号的那个脸书账号被取消的人，可以看聊天室，聊天室有人回答了。好，我继续讲。那个 Alan Dershowitz 就是一个哈佛大学，他虽然后来有些时候是支持川普的，可是他在川普还没上来前，他已经是美国非常有名的专业的宪法学家，然后他打过很多这种专业的案子，然后他就是要提醒大家几件事情。他认为美国现在左派的问题是把一些其他的价值放在言论自由之上，因为他们的论点就是川普，比如以川普来说，但不只针对川普，他认为美国有很多意见或者像川普这样的人，他们的言论甚至行为会损害到美国政治，所以说你限制他是有道理的，限制他是有道理的。但 Alan Dershowitz 就提醒我们说，其实言论自由才是最基本的。你不能因为你暂时这个年代流行这个价值，你就觉得这个价值比民主政治或言论自由本身还重要，去限制它，这样会出问题，因为将来你们自己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不能只保护我自己的言论自由，每个人你问他抽象的，你赞成言论自由吗？每个人都赞成。可是呢，现在问题就是左派，他会觉得只要有一些我注重的价值受到侵害，我就可以限制你的自由。然后他觉得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他提醒我们说不能这样子。他举了一个很奇妙的例子，他说他以前有去跟一堆德国律师演讲，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他几百跳几百个人，他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人是亲戚是被纳粹迫害的？他说底下大概有几十个人举手，然后他要问全场所有的人说，他要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有多少人是认识的人或是亲人呢是得癌症死掉的？几乎所有人都举手了。然后 Alan Dershowitz 就问了第三个问题，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在毒气室里面死掉的人啊，会不会有人当初他有个很棒的发明癌症的方法，就他就死在毒气室呢？他只是这个比喻哦，就他是说，你们左派现在注重价值的，你们当然有权利讲，没有问题。可是呢，很多价值会变的，这就好像他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在美国当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完的时候，美国掀起一个叫做麦卡锡主义嘛，参议员 McCarthy 他怀疑美国很多人是共产党同谋，就开始迫害一些知识分子。 美国有一部电影金凯瑞演的，那部电影据说票房很差哦，但明悟老师他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叫做 The Majestic， 忘了我是谁，在讲一个人金凯瑞他演，反正他车祸失去记忆，然后呢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小镇，就长得跟一个小镇里面一个人的儿子很像，那个儿子出那个他第二次 是战争英雄死掉了，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回来了，以为他没有死，或者所有人希望他没有死，就把他当那个已经死掉的美国军人，可他后来终于想起来是谁了，他原来是个，反正他被卷入一个被怀疑是共产党的案子，他就去国会作证，他就开始讲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贪财好色只顾自己的人，但他看了那个他被以为的那个人写给女朋友的信，才知道有人那么爱国，他就觉得这种麦卡锡那边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说他们麦卡锡成立一个叫非美行动委员会，就觉得这些人行为是破坏美国的，然后就开始调查，到处调查，然后只要你有问题的人你就失去工作，就等于封杀你。其实这些左派呢，很多人他们当初也是反对麦卡锡这样子，等于是去封人家口，去剥夺人家自由的，但他们现在反过来呢，就把川普当成像类似当年的共产党人一样去，就所以 Aaron 这时候在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们反对麦卡锡，你不觉得你们今天的行为你们对川普也是一样吗？ Aaron 这时候他自己也是说，川普有些言论呢是比较有挑衅性，没有错，甚至被认为是危险他也同意，可是他还提醒我们另外一件，他说传统理论是说为什么要保障言论市场的自由，他说因为呢真相经得起考验，真相经得考验不会被淹没，他说错，他说你们都太理想了，在他说不管古今中外，其实我们这个年代网络年代特别各种奇怪的阴谋论偏激的人笑多得要命，所以言论市场里面坏的东西很多，坏的东西非常多，但是言论自由就跟民主政治一样，它有很多缺点，可是它比你禁止它好，你禁止它代价更大，它只要是言论，它不牵涉到一些具体违法的行为，你就是要容忍它，不然你会把好的一起杀掉。他在提这些东西观念其实不新，只是美国现在这种左派搞这种 cancel culture， 我不喜欢讲的话我就不让你讲话，我抵制你的产品，叫什么让你消失，他认为这个其实很不合理。 idea 当然人人都有可能会错，除非他明显违法，否则没有理由，绝对没有理由这样去任意抵制人。然后而且 Alan 的时候我才提醒我们一个你可能都没有想过非常奇妙的观念，他说他是引用了川普第二次弹劾案民主党人的起诉书里面讲，他说川普就说他们认为啊这个言论自由呢，他认为川普才是滥用言论自由破坏，他会这样就威胁到民主政治。他提醒我们其实言论自由不只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他甚至是非民主政治里面不管你是神权政治你是贵族政治，其实言论自由都是一个应该保卫的价值，因为为什么他可以保留一些也许当下听起来不舒服 会让你觉得很，因为你讲 offensive 你会冒犯人的一些想法，也许过一阵子也许到下一个年代他也许你会发现他是对的，或者他没有想那么糟，但如果你用强力的方法去抹杀他，他可能就永远消失了。就像他举的例子，在纳粹毒气室里面可能有人知道怎么样治癌症，但他就被你们这样杀掉了。 OK， 所以他就要提醒我们，第一保障言论自由并不是因为说他一定能够马上能产生真相，其实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了，就算很混乱你是要容忍它，保持多元性，保持一定的宽容，因为这样你保障别人，你要连别人的权利一起保障才是对自己权利最好的保障。而且每次以这个东西没水准，这个东西冒犯到我理由去禁止啊，我都会被有权势的人拿来当借口，把他们看不爽的人会被滥用，就重点是他会被 abuse 去封你不喜欢的人的口。所以一样的道理，这个 Alan Dershow 他也很感慨啊，他说因为这种左派风潮很盛，他说平常连很多我的好朋友我喜欢的人他们对很多议题我们几乎都快要吵起来，他觉得你为什么，就说他觉得他们也赞成这种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他也觉得很惊讶，甚至他的一些法学同僚。那其实川普事情在台湾我也经历过一样事情，我也看到平常有些我们其他议题相处得很好的人，甚至这样讲先不管蓝营了，连反共的这一派，反共保台这一派都分成两派， 然后有时候那个互动就变得很尴尬。那我要讲重点只是说，我也想要提醒，我猜他们不会看我节目，但如果有人刚好看到，我也要提醒，就是说你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像 Alan Dershowitz 讲的，你们就不要把仔细想一想，除非川普是有行为真的危害到安全，否则川普的问题你可以批评。我不是说我不就是说川普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民主政治正常的机制去，你就是批评他，你不投他，你提醒大家他的言论可能有什么危害，这都是可以的。我也甚至你们讲的，有时候川普有些地方的确很天，可是你直接就把他封号，直接不让他讲话，这个是没有道理的。这个是不只是破坏民主政治，这个言论自由是，这是人类社会一个宝贵的价值。这样的话就失去意义了。所以或希望，假设刚好有真的恨川普入骨的人看到的话，我希望你思考这个观点。你恨他入骨是你的权利哦，然后他是公众人物，你要批评他也是你的权利。可是你直接就是好戏啦，这样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脸书这些，所以呢，当然就是说，这社交媒体有这么大的权利，就是因为联邦通讯合一法，你们可能看报道都看过了 ，Federal 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 230条，它让这些新兴的社交媒体对言论免责，它对网站上的东西，它要登不登，它要删，它是免责的，它不会受到法律追诉。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可能要去修改。现在左右两派理论上都有一定程度共识，虽然理由不太一样，右派觉得很侵害自由，所以呢，这个可能还要再看后续，因为目前终于大家才反省这个问题。那我不是法律专家，所以怎么改、哦、我可能还要想一下。好，那这个就是我第一阶段想要讲的问题。好，那我先看一下聊天室哦。有人说我的衬衫，对吧、啊？我这在印尼买的，我当年去印尼出差的时候买的，所以很花。柠檬波波说川普时代没有过去。哦 ，Patrick Bryan 说，川普可能在秋天之前回到白宫。这个 Pat OK， 那个我觉得这个要观察啦，这个要观察。但是我认为 Arizona 的审计是可以期待的。好，那再来呢，我们来讲第二个话题哦。第二个话题呢，乍听可能会比较枯燥，可是呢，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了解一下。这就是我说的，川普时代对后面的事情产生很大影响，这个影响还在的东西，就中国半导体业的，我把它称叫绝地反击。但是到底真的是绝地反击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哦、中国大陆的重要的半导体公司，你听完我的节目呢，你就会对目前中国大陆不怎么样的半导体公司有一个大略的理解哦。那因为你之前可能看新闻比较知道的是它下游，像华为被杀，中兴是本来被杀，后来川普想要卖给习近平一个人情，就放了中兴通信。他们是做那个基地台，还有是做手机，这个算是做末端产品的。当然基地台不算是消费者产品，可是也是就是具体拿来用的。那中国大陆开始有一些做，就是那些机器或手机里面内部的东西的，像半导体啊或者是晶片的公司，虽然还很弱，那么中国直到2025以后开始呢，开始发展这些公司嘛，然后还从台湾挖人嘛，但中芯国际也被川普最后放上黑名单了。所以呢，很厉害的日经 Nikkei Asia 杂志，他做了一个长篇的报道来讲一个一直之前被谣传可能会被列为制裁名单上的公司，叫做长江存储，在武汉哦。他是如何去应对制裁，你就知道这就很像美国随时会挥大棒，然后你这边戴安全帽怕被打，你就希望把安全帽越戴越厚。你想象长江存储做事就很像一直在自己头上加安全帽，希望美国下一棒挥下来，他被打一棒呢，他还活得下去？那、啊、他到底活不活得下去呢？我们就来看这个长篇的专题报道，因为我刚讲了，台湾媒体目前有些零星的摘要，那个摘要很短哦，你看完是一头雾水。你听完我这个节目，虽然我带你读的时候有点冗长，可是你读完就会对这个问题，我会讲那些技术名词，但我也不懂那什么。哦，如果有是理工科的，你可以在聊天室帮忙补充一下。我等一下会提到很多，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的技术名词，但是你就可以知道一下，因为目前的美中的竞争关键在科技，所以像我这种外行人也被迫要来谈一下。OK， 长江存储呢，它是一个制造快闪记忆体的公司，它是2016年成立的。然后呢，现在他们的高管啊， 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开会，为什么？他要跟高网开会说，我们现在摆脱了多少美国的科技哦？那他们现在呢，已经去制造一种叫做64层甚至叫128层的快闪记忆体晶片，因为好像以前的晶片哦，它的记忆，它记忆的东西只有一层，可是现在基于是新科技，可以分很多层哦。所以这个长江存储呢，业界本来最厉害的是美光吧，它可以做到128层，好，现在他们在弄164层，那这个长江存储它好像还要弄一个192层记忆体的，就类似像盖一个杜拜的哈利法塔这样的快闪记忆体的晶片哦。但它到底是什么不要问我，但重点就是他也想要在科技上跟美国拼哦。那他做的东西的对手是什么？就是韩国的三星还有美光。那其实哦，不止这家哦，当初还有一家公司也是被美国制裁就死掉了，就福建的晋华半导体。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个呢？因为他一被制裁不能卖东西给他呢，他投了几百亿就打水漂了，公司马上关掉，而且关键帮他偷的人呢还上了美国贸易代表署的301的报告，就是2018年出的报告，一个台湾人叫陈正坤，他的这个案例就变成目前竹科的每个法务都要跟他们的工程师讲的案例，很丢脸哦，这种另类的台湾之光。陈正坤他本来就是他在美光工作过，他就帮美光，他从美光里面偷东西出来交给福建的晋华半导体，他伙同旗下几个有这种科技背景的工程师背景的，有些是美籍华人哦，所以这件事很大哦，301报告都上了。好，那这个长江存储呢，他为什么每个要去北京报告？他要报告就是我们的整个供应链，就是我们的各种原材料设备多少东西已经达到所谓的去美化。为什么他要那么重要呢？因为中共对进口的设备原料还是依赖性很高。2020年大家可以猜猜看他进口了多少亿美金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哦，3500亿美金，10兆多，已经是就是台湾 GDP 的 70% 了。然后呢，当美国开始制裁华为的时候，哇，他就紧张了。我说了嘛，他怕自己下一个会被打，所以开始在头上加安全帽。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哦，川普时代到底制裁了几家美国公司？川普时代总共制裁了162家美国公司，够多吧？拜登时代目前制裁了7家超级电脑公司，但超级电脑是一个比较专的领域，他一般的这种半导体的呢，他就没有动手了。我们希望他多动手一点，我就可以跟他道歉。哦，我一直在骂他，我也不否认哦。好，那现在呢？那中共其实从这几年开始就尤其是制裁紧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跟大力扶植一堆跟晶片有关的公司，他们各自都是模仿，就说美国某一个公司专精某一个领域，他就在同样的领域也扶植一家，希望将来能够自己都有国家队，不需要靠美国人。但真的做得到吗？我们继续看下去哦。他说，我现在说这家长江储存呢、啊，存储他非常的谨慎哦，他就开始做一个非常仔细的所谓供应链检讨，甚至可以说审计，就跟在亚利桑那一样的审计。那个比如说亚利桑那，他们不是重点票、哦、他们是每一张票上面的人你是不是有投票，他都会去问，然后呢每一张票是不是真票都会去验，那是非常仔细。长江存储也这样做，为什么呢？你听我讲，他们呢，他们对于他们各种制造品的零件的来源都做了彻底的清查，从制造他们这个记忆体的设备啊，化学材料啊，到他们一些机器上面的镜头啊、螺帽啊、轴承啊，全部都做清查。然后呢，不止自己公司的生产线哦，连供应商的生产线，甚至供应商的供应商都去做审计，然后搞清楚每一件东西到底哪里做的，而且呢，做出来大概要多久，然后呢，有没有替代品，然后呢，还把他们的长江存储的每一个供应商都打一个叫做地缘政治风险分数。就说为了怕大国对抗，像美国一样又一个制裁下来，那我们就买不到了，那就有风险，那我们就供应链就断链了，就没有货，没有材料怎么办呢？所以呢，而且呢，每个供应商他还会用好几页的篇幅列出他们供应商机器里或供应商的生产过程会用到的零件，然后呢，他还会派他们的工程师到供应商的产线去审计，确认他们供应商在生产的时候用到的零件产地是哪里，你就知道吓到了。看，很恐怖吧？所以呢，哪里的供应商被打的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系数最高呢？当然是美国，再来是日本， 欧洲，然后再来才是本地的供应商。然后呢，长江存储的供应商还被要求要交报告，说明他们如何跟长江存储一起去多元化他们供应链，或寻找他们的替代厂商。所以举一个例子，就说他说，这就好像以前呢、啊，你想喝牛奶啊，你不用自己去盖一个牧场，但现在啊，你不但要自己盖牧场，连栅栏要怎么盖，草要怎么种，草底下土要怎么栽培，你全部都要研究好。就是他真的吓到了，他真的吓到了，而且呢，被中共是当作一个国家级的紧急事件来应对。而且这个长江存储有多受到重视呢？就是连去年武汉封城，他就在武汉嘛，他也没有停工，高铁还是载他们的员工去那边上班。然后呢，现在他们的工程师有几百个人是24小时不休息哦，去重整他们的生产过程，要尽可能的去把有跟国外有关的东西替代掉，就是用他们本地的东西。然后呢，长江存储的高管呢、啊，每个月还会提高用他们要生产机器、生产晶片的本地机器的比重，或者是至少确定我们有没有替代方案呢？就如果美国不准我们用了，美国不卖了，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的国家？他们要想办法建立一条不受美国控制的替代生产线哦。但至今我也不确定他们是从什么管道去得到这些消息的。这是个台北的记者 做的长篇报道，他们有想要去访问他们本这个公司哦，全部拒绝，拒绝日经杂志的数次要求。OK， 不过呢，那个荷兰的那个艾斯摩尔的一个高管，他曾经接受一个访问的时候呢，这是另外一篇报道，不是日经的报道，他就说，你美国这样制裁他，会刺激他本地发展出他自己要的东西，所以可能会加速他进步。这样讲法真是对吗？某一个程度是对的，就是当开始有制裁的阴影之后呢，对本地的公司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国家开始大力支持本地的厂商了。他说从2014年开始啊，对本地这种半导体啊晶片的这种补贴呢，总共到现在是多少？已经有1700亿美金，很夸张吧？1700亿美金哦。然后呢，而且呢，他还帮这些新设厂的人帮你保证，你会拿到一些中国同行或者是中国一些高科技业者，像小米啊、OPPO 啊、VIVO 啊这些公司的订单。而且呢，他说现在中国啊有个潜规则，虽然没有写在公文里面，他很怕写在里面呢又会被欧洲、美国厂商当作是不公平贸易的证据。就是如果你要开一个新的晶片厂，或是开一条新的半导体生产线啊，你至少要30%的生产工具要本地购买。你看30%哦，第一步来咯。OK， 然后呢，现在呢，除了像长江存储是跟这种，就是类似它是跟美光对立的，是跟美光对立的以外呢，还有其他大公司都是模仿，它在美有一个模仿的对象，就类似像有一个背后灵，他就站在美国公司背后，希望能够有一天美国公司会了他也都会。比如说北京有个叫北方华创，他是学美国的那个叫做美国应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 那是很大的公司哦。然后上海的中微，中国微电子呢是学那个叫 Lam Research 科林集团。然后天津的一个叫做华海青科的呢，他是发展一种叫做化学机械平面化设备呢，他这个呢也是要打破 美光的垄断哦。然后呢，然后这个长江存储呢，他呢其实真的是被国务院中国国务院列管，还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叫中国集体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哦、也去支持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中国集体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24%的股份在长江存储里面。OK， 但他们到底开始重视这种要扶持本地产业呢？华为只是说更催化这个趋势，真正追本溯源是2013年，是史诺登爆料到了美国的临近计划，就是美国的那种大规模监控的计划里面呢，根本就有很多美国的高科技厂商参与。不过呢，这故事现在我今天没有时间细讲，那大公司有点像是被迫的，可是他们都有份。欸，中共就发现，哇，原来中共就说啊，美国人不可信啊，原来美国的监控计划，如果我们也都用美国的社交媒体，那我们不是都被看光光？所以呢，反正中共就开始检讨，要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全面自主，就是希望开始搞这种自主化。可是呢，他们过去有很多一些不少计划，投了不少钱，可是呢，进展非常慢。比方说，在2015年的时候，胡锦他们搞了那个中国制造2025嘛，他们说他们的野心很大哦，说到2025，他们晶片希望的70%自制，可是呢，到去年为止，他们的晶片自制率呢只有 15.9%， 然后根据美国一个研究机构叫 IC Insight 的预估呢，到2025的自制率会多少呢？只有到 19.4%。 See， 十九点四还是很惨的。那目前呢，在中国境内的晶片的销售，就5.9%是来自于本国的公司，其他95%呢，都还是外国公司或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不过呢，这制裁开始以后呢，本地的设备商说，他们的订单变多了，哦，产能满载。比方我刚刚讲的北方华创公司，它的营收比去年的营收比前年多了73%哦。然后我刚另外讲的一家叫中微科呢，虽然它已经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了，不过呢，它去年的营收创下新高。然后呢，我刚前面讲到的这个华海清科，它的化学机器平面化设备呢，开始被中芯国际、还有华虹半导体、还有这个长江存储也都采用了。那上海电子投资，上海电子市政府还有投资一家公司叫做上海微电子设备哦，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跟这个荷兰这个爱斯摩尔，或是日本的尼康、佳能的光科技竞争。可是呢，钱这个说的好，说的容易啦。中国的全世界晶片制造，晶片制造设备，晶片不是晶片本身哦，制造晶片设备的市场呢，份额才2%，它目前自给自足的比例才10%，所以基本上还是太低哦。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有晶片荒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去年中共的很多厂拼命拉货，华为、中芯都拼命拉货，他就希望买不到以前呢，能买多少有多少。这是不就知道川普做的事情，你看改变了世界，到现在还在影响，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说拜登上来也没什么问题，他现在做的事根本没有什么改变世界格局，只是让大家越来越怀疑世界会不会一样的安全。这个我们最后面等他再讲哦。可是呢，你看刚听了嘛，他几乎像歇斯底里一样的去检讨，尽量去想要去把供应链去美化。可是问题是，如果要高速成长，这样有个矛盾。你一方面希望你我做我的原料，我的设备不要用美国的，可是如果我想要尽快的成长起来跟美国一拼呢、啊，你还是要靠美国的科技。哇，这就是个两难。为什么？我现在下面讲的东西呢，只是提供大家一个概览，因为在天上太多科学知识，我想就算一个普通工科的人，他也只懂一小部分哦。反正高阶的镜头、精密的轴承、无尘室、马达、射频元件，还有一种东西，那个叫做 FPGA 晶片。我查了一下哦，这个叫做现场可程式化逻辑阵列。我曾经问过一个资讯系的博士，但他也不是最懂，他就说这个很复杂，你先不用管。都是从美国、日本来，然后呢，还有以下几种科技，它基本上是无法替代的，被中共叫做卡脖子科技，就是支持一家别无分号。这些东西呢，你不靠美国不行。什么呢？光刻科技、光刻机，还有那个晶片的蚀刻，还有一种呢叫做离子植入 （ion implementation）， 还有就是化学机械气象沉积。好，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呢，只有美国有，你没有替代品，所以你没办法。比如说我刚前面讲的，美国的这个叫做 Applied Material 应用材料公司，就是离子置入、物理化学气象沉积，还有化学机械平坦化的专家。然后这个 Lam Research， 它的那个蚀刻化学气象沉积，还有叫晶圆清洁设备呢，也都是世界基本上呢，也都是就是说它是基本上是垄断的。然后呢，还有一家叫加州的 KLA， 还有一个叫波士顿的叫 Teradyne 公司呢，他们是专精于检测不良品、晶圆生产不良品的机器。那这些呢，基本上都是独家的，你绕不过去的，你要自己做，难如登天啊。然后呢，还有呢，除了这些哦，这是机器哦。如果是指原材料呢，一些特殊化学原料呢，道氏化学、3M 这些呢，也都掌握在，你看，也都是一些美国公司。然后呢，反正呢，在晶圆的制程上面，关键制程上面呢，机械上面呢，我刚提到这些公司还有原料呢，总共垄断了超过全世界80%的市场哦。然后在某些特殊领域，所谓的气象沉积，它有一种东西叫堆叠闸哦，基本上全部是美国垄断，全部。OK，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那个嘛 ，EDA 嘛，电子设计自动化公司哦，美商的新思科技，还有另外一家叫易华科技，还有另外一家叫 Ansys。还有另外一家是西门子的这个 EDA 公司呢，这四家就占了90%的市占率哦。然后呢，中共为了要把想办法发展出自己，他们拼命从这些公司的离职员工挖人来。中共自己有一家这种电子设计自动化的公司叫华大九天哦，他有说现在我们生意多了一点，但你知道他们自己人怎么说吗？他说你要我们完全取代新思跟这个易华科技啊， 就很像你跑到一个汽车制造商那边说：“你好，你好，麻烦像我要委托你造火箭。”你就知道这个有差别有多大。然后我刚刚另外讲这个 FGPA， 就是现场可程序化逻辑阵列呢，晶片呢，只有一家，美商的赛灵思是独门的，还有英代尔的哦，对，还有对不起，还有英代尔的叫 Altera， 两家公司垄断，就这么两家，所以你绕不过去。那至于电脑的中央处理器呢？英代尔跟超微，超微就是他的总裁是台湾出生的女生嘛，苏之峰嘛，他们也垄断市场占了九成。然后呢，可是那像其他一些产业领导者，台积电、三星、英飞凌、海力士，都是大量使用美国科技。荷兰的光科技的艾斯摩尔啊，他有这个工厂在美国，他机器用的零件呢，也有大概20%左右，里面是用到美国的东西。所以啊，你们要彻底共，就说你看完这你就知道长江存储啊。你怎么查？你怎么想要本地化呢？是不现实的。你做梦吧！你讲的更直白一点。所以呢，他们还是很希望跟美国、日本、欧洲供应商保持良好关系。意思就是，拜托你不要再打我了。你如果在下一个禁令，只要用到美国科技，就是欧洲、日本厂商也不能卖啊。美国的禁令常就是这样搞啊。所以呢，而且呢，为了扩张产能，这个长江存储呢也是一直在买美国零件设备。反正禁令还没下以前，我能买。我能买就买，当然这个报道最后也讲了，他还是反过来讲说，你真的要把中共全部锁出去啊，也不太可能，因为中共已经占美国这个半导体晶片销售额的那个，就美国人卖出去的东西呢，全世界已经占了25%左右了。所以说，你要是把中共全部切开，你都会马上少1/4的设备。但是我跟大家预告一下，美国的右派议员 Tom Cotton 很年轻，比我还小，40出头。他发了一个报告叫 Beat China， 就跟大家讲怎么样跟中共，尤其包括科技业彻底脱钩。他有讲哦，脱钩会很痛苦，但是我提供一些减缓痛苦的方法。我预告之后，我们来讲，有人提出一个就算痛，他占我们很多生意还是要切。那我不懂这些科技面，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你不能只从经济面去看中共，因为中共这些厂商，第一他可能会偷你，第二他可能会跟军方合作，你为了要避免后患啊，你最好就全面制裁他，逼他去自力更生，因为他没办法。你把他砍得更多，但也不是说完全砍死他，你砍到一半他说不定就跪了，他就说我投降了，为了避免我们回到石器时代，你要什么条件我答应你，我让你监督，就像川普的贸易协定一样。所以你要矫正他的行为，对付共产党就是要狠狠的砍，不像拜登现在只有制裁其他电脑公司，其他不砍了。你看川普这样砍下去，把他砍得这样子歇斯底里一样做审计，然后去年全世界拼命拉货，拉到晶片不够，他本来占25%嘛，他可能去年多买了一倍，所以难怪晶片不够。所以说你这个其实打到他的七寸，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反对台湾的主流媒体说拜登也能强硬抗中。你应该要继续把他制裁下去，虽然短期内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有害，但你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者是对全世界的安全是有帮助的。甚至连法国的《世界报》都曾经引用过一个法国学者、比利时的投书，他说，他把克林顿以前那句口号就是 "It's economy stupid"， 那是克林顿跟老布希竞选的时候提醒大家说，老布希虽然打伊拉克战结束冷战有功，我美国现在需要的是有人可以重振经济，所以是经济笨蛋，你要投我。但跟中共打交道，那个比利时学者写，但我世界报写说 ，It's not the economy, stupid， 就是你不能只看钱。你举个例子嘛，我们就拿馆长讲的嘛，馆长在讽刺韩国瑜的时候，不是说你一天到晚讲路平灯亮水沟清，你要装是铺柏油，那你找一个铺柏油的师傅当高雄市长就好了，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中共跟你买的多，你就要听他讲的话，那何必选美国总统？你把美国的海关关长或美国海关的那个统计，专门负责统计的人放到白宫，每年看报表，哎，谁买最多，我就听他的话就好了。你总统或者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是要做一些综合的决策嘛。中共不但偷你东西，不公平竞争，还可能把那些东西拿给解放军用，解放军说不定将来就杀美国人，哎，他都靠你哦。你看我刚刚讲那么多点无聊，甚至有些我也不懂的东西，为什么？你现在他，你可以掐死他脖子，你当然要把他掐到不能呼吸。他就说你要做什么我都听你的啊，就有优势不懂得用。然后呢，疫情起源，我打个岔，连法国学者，全世界很多学者都在呼吁要查清楚，就是指中共， 拜登政府都不敢讲，都不敢讲，疫情不敢讲，然后中共破坏人权不敢讲，只是每天在那边讲说我对他行为很担忧。我真的完全不能同意台湾其他主流媒体在那边讲说拜登政府够强硬，你能掐一个坏人的脖子你不掐，然后站得远远的说我很担心，然后呢去欧洲，最后我基本上就讲我这时候让我换一下标题，我就是要很快讲一下，我很快讲一下这个G7呢，G7 Blinken G7 之前接受访问还说，我们不是寻求新冷战，我们也不要求盟友靠边站，反正我就是不掐脖子，我就是站得远远的，很有礼貌的说，叔叔你不排队哦，你插队哦，你这样坏坏哦。很多人说我太激动，我讲到这个我能不激动吗？川普，这就为什么我要提醒大家，川普他个人也许有些问题，我也同意，有些太幼稚，可是他的幕僚真的拳拳到肉，把中共打的真的躲到墙角，结果现在呢是站得远远的，虽然说有些武器也许拿在手上，但从来没有用，然后只是说哦你坏坏哦，你坏坏哦，你小心我哦。根本中共现在已经不怕，才变得那么嚣张，所以世界变得不安全了。昨天纽约时报不是又出一篇文章谈论拜登政府的政策吗？虽然讲的论点很奇怪，可是大家都忽然关心你台湾了。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世界你上来就变得不安全了？为什么台湾的分析家其他人都没有人跟你讲？对啊，所以才几个月情况就已经逆转了。就是我上一集节目讲的，我四月三号在我脸书上讲攻守易位，一个月后美国顶尖的政治风险公司的研究员也讲，拜登上台以后被中共的 assertiveness 中共的强硬弄到有点不知所措，现在变成守势，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仔细讲那篇报道，川普出拳有多重，把长江存储还活着的弄得吓得要死，这才叫 powerful， 这才叫国际政治，这才叫运用权力，而不是一天到晚发一些声明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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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头。然后最后讲一件事情，五十分钟了，他们其实民主党里面最鹰派的坎贝尔，他还批评了伯明，说我们不应该从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这是大问题，今天来不及讲了。但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人讲，连台湾都有三个偏蓝营的学者投书到一个不错的英文期刊，讲说要保持战略模糊。所以我先预告，我们可能下一集就来谈到底战略模糊、战略清晰对台湾比较好。OK， 好，那今天呢，我基本上就讲到这边哦，那非常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哦。然后 G7 还有坎贝尔的东西呢，因为 G7 是昨天开的，我昨天在预告说我还不确定他们会讲出什么来，所以我没有今天不会谈，但是下礼拜绝对可以谈，绝对有的谈。然后就是美国的算是民主党里面最鹰派的，对，之前是东亚事务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出身的坎贝尔说批评伯明对台湾政策的看法，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谁对谁非、哦、我绝对是公平的，我不会以黑他为目的。好，我最后有那个有留言室的那个 Michael 这样说，拜登如果真的 动手，儿子的秘密被抖出来怎么办？是有可能，是他可能中共听到风声，说不定就看到更多东西了，但这个我还没有确定，让我想一想。坚定灭共者说，我的身上还有刑，是的，这是我印尼买的，看起来像毒枭，其实我还有，以后有机会我再穿别件出来。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礼拜一再见，晚安。